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抵达越南进行今年第二次访问，尽管美国与越南近期走动频繁，两国防务官员年内多次接触对话，国防部长二访越南凸显美国与越南加快战略合作，其中南海冲突成为聚焦，越南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维基解密网站星期天表示，厄瓜多尔政府决定将部分取消对阿桑奇对外通信联络的限制。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目前在伦敦厄瓜多尔驻英使馆接受庇护已经有6年。美国上午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床垫是否低于公平价值在美国出售展开调查的声音未落，中国立即决定反击，今天宣布自明天起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征收反倾销税，中国对美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罕见高达123.4%，而日本公司受税为41.1%，评论指报复意味微妙。尽管梵蒂冈与中国秘密谈判获得成果，双方签署任命主教临时性协议，并以此促进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官方显示对梵蒂冈传教并不放松警惕，湖北主教人员培训会公开警告梵蒂冈插手中国天主教务，企图诡辩。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抵达越南进行今年第二次访问，尽管美国与越南近期走动频繁，两国防务官员年内也多次接触对话，国防部长二访越南凸显了美国与越南加快战略合作。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抵达越南进行访问，此前马蒂斯已经在今年一月时访问过越南。据媒体评论，马蒂斯此次访问意图与越南深化合作，聚焦南中国海。尽管美国白宫关于官员变动传言涉及马蒂斯，但是美国防长访问越南没有影响美国与越南已经多年的关系升级。据美国之音引述评论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罕见对越南进行今年的第二次访问，这是特朗普政府正发出强烈的信号，联合该地区国家来对抗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报道引述五角大楼一份声明说，马蒂斯部长将会见越南的重要领导人，巩固防务关系。访问越南之后，马蒂斯将前往新加坡出席在那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越南将在2020年起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报道说，今年1月25日马蒂斯曾访问过越南，他会见了越南的政府军方高级官员，也重点谈到了南海的局势。马蒂斯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在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指出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部署反舰导弹、空低对空导弹等，使该地区迅速军事化。今年六月，马蒂斯在出席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期间与越南的国防部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今年越南海军第一次应邀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海上军事演习，在演习期间，越南海军官兵登上了美国的海军两栖攻击舰，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讨论了如何协调作战。法国戛纳电视节2018年秋季展出15日在戛纳开幕。戛纳电视节被看作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视听与数字内容交易市场，每年举办两次，分春季展和秋季展。去年的秋季展吸引了全球100多个国家的1万多名业内人士参展。鉴于中国如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电视市场，中国应邀成为本次秋季展的主宾国。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的确，法国戛纳电视节目前被看作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视听与数字内容交易平台。来自110个国家的4700家展商参加了2017年的秋季展活动。交易活动既涉及传统的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等影视作品，也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形式影视作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仅要有原创内容，还要有创新的形式。有着13亿观众、2000多家电视台的中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电视节目市场。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EHS Market 的最新报告，2017年中国电视节目总投资高达109亿美元，而英国在同期的电视节目投资已经低于中国，为100亿美元，但美国仍然遥遥领先，2017年的投资水平达到583亿美元。与英美等国的电视市场不同的是，中国并无名副其实的私营电视媒介。但 EHS Market 的报告也显示，中国视听制作投资的大幅增长主要来自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型网络平台视听内容的强势竞争。2017年，这些网络媒介共投资45亿美元，在各自的网络娱乐平台上提供内容。作为主宾国，中国自然派出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据电视节官方网站介绍，多名政府官员参加活动。电视节期间的主宾国活动主要由国务院新闻办与中国广电总局组织安排。除中国之外，俄罗斯影视工业今年也有众多业内人士参加活动。印度、摩洛哥、罗马尼亚、泰国和阿联酋则是首次开设展台。视听传媒的传播途径的变迁、内容制作国际合作的扩大，以及 MeToo 全球反性侵运动的影响，都将是这次为期3天的活动中将讨论的主题。
即将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访华时他将敲定签署日中海难救助的协定。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访华时将敲定签署日中海难救助协定。日中两国政府现已决定，将在近期签署规定在日中周边海域合作应对海难事故的日中海上搜救协定，并以年内签订为目标而努力。双方希望通过海难事故的搜索、救助合作的明文化，加强双方的互信。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3日的记者会上称，此事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协调。首相安倍晋三本月下旬访华，将在与李克强的会谈中确认此事，两首脑将参加两国政府的签字仪式。协定将规定，在两国周边海域发生海难的时候，双方将就救助与搜索采取紧急措施，双方当局互通信息。由于在钓鱼岛主权上双方的对立，双方没有决定各自担当的海域，但是希望通过签订该协定，将在钓鱼岛海域等有争议海域的救助活动规则化。2011年12月25日，当时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会谈，双方就日中海上搜救协定原则达成一致。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使协议的谈判终止。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奥委会今天谴责说，冬奥证明公投及统独公投前哨战。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中选会即将在明天开会审查通过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可以成案。联合晚报今天引述中国奥会官员谈话表示，台湾举办冬奥证明公投就是统独公投的前哨战，北京已经对公投的可能结果做好准备。11月24号公投结果出来，北京当局不会没有反应。 中国奥会官员私下表示，奥会执委会早在今年5月2号3号就做出决议，不予核准中华台北奥会变更名称，公文也立刻传递给中华台北奥会，陆方更多次透过管道表达对证明公投一事的关切。这位中国奥会官员透露，在东亚奥协理事会决议取消台中市的东亚青运主办权之前，他们就曾不断对台湾相关人士提出警告，但台湾方面似乎就是听不懂。对于近来部分台湾单项协会传出可能会遭国际单项总会除籍，这位中国奥会官员并没有加以证实，但提醒中华台北，会不会被国际奥会除籍，就看后续两岸的氛围。依照奥会宪章，会员名称必须要奥会执委会核准，一旦除籍要重新加入，必须先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而现在中国在国际奥会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1979年台湾以中华台北之名重返奥会时的力度。台湾的奥运人协会理事长翁明义也说，国际奥会可能接受中华台北申请改名，但以中华台北必须先停权的方式来处理，何时再开执委会决定新的名称完全无法掌握，台湾选手恐怕将无法再踏进奥运或是相同性质的国际比赛，这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危机解密网站星期天表示说，厄瓜多尔政府决定将部分取消对阿桑奇对外通信联络的限制。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目前在伦敦厄瓜多尔驻英使馆接受庇护已经有6年的时间，近期他与厄瓜多尔当局关系紧张，他此前多个网络发文被指违反了有关在政治事务上的谨言慎行的承诺，厄瓜多尔方面因此关闭了他在使馆的上网和对外联系。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据危机解密公告表示，在周五两名联合国高级官员与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会晤之后，厄瓜多尔宣布部分取消对阿桑奇对外联络的限制。这两名联合国官员分别是主管难民事务的专员格兰迪和保护言论自由专员戴维凯。危机解密主编哈弗森肯定厄瓜多尔的这一决定的正面意义，但同时也对阿桑奇所受到的言论表达自由限制表示忧虑。今年3月份，厄瓜多尔表示系统性的切断阿桑奇的对外通讯，原因是阿桑奇违反了他书面签署的有关不发表可能影响厄瓜多尔外交关系言论的承诺。据危机解密说，厄瓜多尔当局在其驻英使馆中安置了3个干扰器，以阻止阿桑奇使用手机电话和互联网。这一限制措施是对阿桑奇此前的一系列网络发推而做出的。阿桑奇在推特中尤其批评了逮捕前加泰罗尼亚主席主张独立的普伊格蒙特，以及批评伦敦因俄罗斯间谍被毒杀事件而对莫斯科实施的制裁。据维基解密表示，厄瓜多尔向阿桑奇告知，他们将会继续执行总统莫雷诺对他的言论表达限制政策。为躲避因强奸指控而被逮捕引渡给瑞典，阿桑奇于2012年逃入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时任厄瓜多尔总统左翼反美的克雷阿向阿桑奇提供了使馆庇护。克雷阿的继任莫雷诺却希望结束这一状况，但就阿桑奇获得外交官赦免身份谈判因英方的抵制未果，阿桑奇和厄瓜多尔当局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床垫是否低于公平价值在美国出售展开调查的声音没有落下，中国立即决定反击，今天宣布自10月16日起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征收反倾销税。中国对美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罕见高达 123.4%，而日本公司受税为 41.1%， 评论指报复意味微妙。尽管梵蒂冈与中国秘密谈判获得成果，双方签署任命主教临时协议，并以此促进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官方显示对梵蒂冈传教并不放松警惕。湖北主教人员培训会议公开警告梵蒂冈插手中国天主教的企图并没有变。中国贪官落马，裁定五毒俱全。根据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公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明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受教其违纪违法所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英国脱欧谈判再现僵局。本周末在布鲁塞尔的密集洽谈到周日晚间的最后时刻，仍未能解除阻碍达成协议的障碍。有关在本周三欧盟峰会之前达成突破的希望因此落空。双方在峰会前的谈判被暂时搁置，而欧盟方面有关的时间表也相应调整。英国将以何种形式脱欧，是否会无协议脱欧，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欧盟负责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周日晚间在与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拉布进行了紧张的洽谈之后发推特说，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一些关键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其中主要包括脱欧后爱尔兰边界问题。此次谈判，拉布是在最后的时刻宣布前往布鲁塞尔与会，曾一度引发外界的乐观预期，但到周日晚间为止，法新社从多名外交官员获悉，巴尼耶晚间向欧盟27国通报谈判的进展，说周三的欧盟峰会之前不会有进一步的脱欧谈判。这一结果使得上周因对谈判保持乐观情绪刺激的市场也受到影响。周一英镑开盘出现跳水，一度跌至 1.3 心理关口。然而英国谈判代表拉布在周日晚间也表示，英国将会继续致力于在11月份欧洲理事会期间取得进展。他承认爱尔兰边境问题仍然未解，但是指达成协议的门仍然是敞开的。但据一名欧盟外交官员表示，有几个国家已经表示坚持要求欧盟加强对最终可能出现无协议脱欧情况做好准备。脱欧后爱尔兰与北爱尔兰边境问题是本周谈判最为困难的议题，该议题也被视为是11月中旬能否达成最终协议的关键一步。而阻碍双方达成协议最大的障碍是如何避免在北爱尔兰和英国之间建立边界的情况下，在爱尔兰岛上避免出现硬边界，以符合1998年和平协议的规定。但是英国要求脱离欧洲统一市场和欧盟关税同盟，理论上又要求在爱尔兰边境上必须设立商品过境检查。欧盟要求英国签署一项针对北爱尔兰的担保协议，以确保在英国脱欧之后，爱尔兰岛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硬边界。特蕾莎梅此前打算接受欧盟的要求，即保障安排在脱欧过渡期执行期间，北爱尔兰将暂时作为欧盟单一市场和海关联盟的一部分，整个脱欧协议将确保北爱与爱尔兰之间不会出现硬边界，但是英国本土与北爱之间会增添一些过境的商品检查。但是英国强硬派不可能接受这一条款，包括首相梅本党在内，尤其是欧盟怀疑论支持者批评临时的过渡政策一旦实施会成为永久性的措施，并影响英国与其他第三国签署贸易协定。英国议员摩格周六就说，临时意味着永恒，多名内阁成员提出辞职的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在周日早间，英国脱欧的强硬派发表了一封由63名保守党议员签名的公开信，其中包括今年7月份辞职的英国前脱欧大臣戴维斯。戴维斯还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中呼吁内阁部长们应行使集体权力反对首相提出的脱欧协议。就北爱边境问题，欧盟也提出可以让北爱尔兰单独留在欧盟统一市场和海关体系之内，如果未来谈判提不出更优的方案，这一保留可以是无限期的。但这一被称为安全防护网的提议又造成了一个北爱与英国其他领土的新的边界。该方案遭到亲统一的北爱民主统一党的抗议，认为这将使北爱被最终吞并，并有脱离英国的危险。该党在英国议会有10名议席，对于首相特蕾莎梅维持议会绝对多数同样不可或缺。据英国观察家报周日报道说，北爱民主统一党至此已经做好了准备一个无协议脱欧情况的出现。 同时，据多份英国媒体的透露，为了减少不安情绪，有关延长英国脱欧过渡期，在过渡期内，英国将保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内的方案也在谈判当中。这一过渡期被设定在2020年12月底之前完成，但是英国保守官员也同时警告说，任何的延期对于伦敦来说也都意味着脱欧费用的继续增加。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各有不同。费加罗报密切关注着法国内阁的重组动向，解放报突出的话题围绕民众购买力以及今天提上日程的2019年财政法展开。十字架报重点关注巴黎伊芙琳省小镇清真寺涉嫌传播激进伊斯兰思想而被勒令关闭两年来在当地造成的冲击。回声报和人道报则分别以欧洲的话题为重点，报道了英国退欧以及与环境相关的消息。关于中国的报道则主要围绕新疆地区的再教育营的话题展开。解放报今天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政府承认新疆地区设有再教育营的消息。该报指出，在新疆至少有80万穆斯林人受到当局关押，在最初所持否认立场后，北京政府现在打算为这些监狱的存在提供法律依据。解放报报道指出，数月来，尽管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外国媒体不断爆出有关新疆关押穆斯林秘密营地的消息，北京当局却始终坚持否认。但是就在上个星期，中共方面却突然改变了调门，试图为新疆地区关押至少80万人的事实提供论据，通过了去极端化条例。这些新的条例旨在为那些职业培训中心以及教育和改造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提供法律框架，并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解放报指出，2017年春季以来，中国政府对新疆地区穆斯林族裔实行了大规模的拘押。根据许多证人和调查结果披露的信息，约有占当地穆斯林人口 10% 的人口遭到关押。卫星画面可以看到这些关押地，当局以反恐斗争为由肆意抓捕各个年龄段的民众，这些人随后失联，被无限期的关押在过度拥挤的牢房内，受到政治洗脑。报道指出，任何宗教信仰以及对当地传统的尊重或与国外有着某种联系的人，均可被视为激进化或具有同情恐怖主义的倾向。在这样一片受到集权制度警察控制的土地上，未经审判则可被送往监狱的人员名单令人不寒而栗。上周一，随着反清真法案的通过，冗长的禁令名单再次延长。据法新社报道，乌鲁木齐市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共干部接获指令，要求他们宣誓表明信仰马列主义，高举反清真运动旗帜的立场。最近几年来，维吾尔族激进分子发动了多起恐怖袭击，造成上百人死亡，另有数十名中国穆斯林人加入了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但是激进势力依然微不足道，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触及的是普通民众。近日来，多个信息渠道披露，当局正在用火车或飞机对被关押囚犯进行大规模的疏散，将他们运往偏远省份的监狱。解放报指出，针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的做法，国外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沉默。今年8月，联合国首次发出呼吁，要求关闭这些劳改营。上周五，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揭露了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受到空前镇压的事实。报告认为，这种行为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宣布，打算将目前遭到关押的维吾尔族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列入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此外，费加罗报在观点版页刊出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对美中贸易冲突的看法。 报道认为，美国总统向中国发起一场全方位的贸易战，制定了贸易保护主义战略。一方面，通过签署双边协定等做法，逐步稳定了与盟国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增收2000亿美元的关税，阻挡北京的崛起。无论对美国还是世界，特朗普推行的这种战略均富有极大风险。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王山主持的北美动向。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9日宣布年底辞职，谁是黑利的继任人引发媒体与网民的关注。有一种猜测是特朗普总统不再向联合国派驻大使，人们联想到美国从去年起拒绝向联合国缴交会费，认为美国要对联合国采取行动，迫使联合国实行改革，否则美国就退出联合国，创建新的国家联盟。即使特朗普派出新的大使，也是一位敦促联合国改革的大使，或者是联合国最后一任美国大使。联合国于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由美国倡导在旧金山创建，创建宗旨是让这个国际组织致力于促进各国在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公民自由、政治自由、民主及实现持久世界和平方面的合作。但多少年来，联合国违背了创建宗旨，堕落成中国等集权国家的反美俱乐部。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中拥有一票否决权，使得贯彻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决议都不能通过。联合国下属的人权委员会成为帮助专制国家侵害人权的机构。该委员会从不谴责中国、委内瑞拉等这些国家的侵害人权行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至今不批准把六四屠杀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记忆名录。联合国难民公署竟然与中国政府合作，在泰国阻截和遣返中国政治难民。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中共的九二共识打压台湾，把有2300万人口全民健保全球第一的台湾排除在外。特朗普总统在今年联大发言明确要求联合国实行改革。彭斯副总统10月4日的美国对华政策讲话表明，美国决意联手世界民主国家，抑制习近平的共产中国全球野心。伟大的任务不能指望获得堕落的联合国支持，只能寄望改革后的联合国。如果联合国坚持不改，那么美国就会组建新的国际联盟，让国际政治出现新的格局。美国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另一个重大战略，就是扬弃世界贸易组织，营造新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世贸组织的职能本是调节各国的贸易纠纷，维护国际贸易公平。但世贸组织自接纳中国，便成为中国对世界不公平贸易的维护者，尤其是美中贸易、繁育纠纷，中国总能在世贸组织打赢官司，美国总是失败。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把世贸组织踢开，在与中国开打贸易战的同时，与各国缔结没有中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9月30日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新的自由贸易协议，便是营造未来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开局。新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议中有一项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将在未来美国与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达成贸易协定时加以复制。根据毒丸条款，如果美墨加贸易协定中的任何一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等签署贸易协定，另外两个国家可以自由退出美墨加协议。美墨加贸易市场加上未来形成的美国与欧盟、美国与日本、美国与韩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后形成的市场 GDP 总量占全球 70% 多， 中国被排除在世界经济总量70%的贸易市场之外，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贸易新秩序于是便形成，世贸组织也必将解体。中共政权已成为世界公害，它破坏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毁掉了联合国和世贸组织，重建没有中国的国际新秩序，人类社会将获得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发展环境。人们应该感谢特朗普和他的政府，他们正在为构建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防长马蒂斯抵达河内，南海冲突促进，美越关系更近。厄瓜多尔决定部分取消对阿桑奇对外通讯的限制，不与中国统一口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11名维族人无犯罪释放，北京未抗议。安倍访华时将敲定签署日中海难救助协定。中国奥委会今天谴责台湾的冬奥证明公投既是统独公投的前哨战。法国戛纳电视节2018年秋季展开幕，中国应邀成主宾国。贸易战烽烟重重，经济沙皇朱镕基露面引猜疑。中美贸易战新鲜床垫与氢碘酸大战，北京祭出重税123.4%。繁中谈判谈归谈，中国官方照批教皇插手中国教务之心不死。中共高层震怒，赖小民家藏贪腐现金3吨重。港独分子游行要求华府冻结推行非民主政策的港官财产。南华早报评论指，拿下孟宏伟是习近平整顿公安系统的最后一步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随着美中贸易战升级，国际银行业者出于谨慎，大幅延长对潜在中国借贷方的审核期，让本来已经低迷的中国连带业务雪上加霜。路透社报道说，一位在上海的国际银行业人士表示，对于新的贷款，无论双边还是连带，因为贸易战的缘故，我们首先要仔细检查借款方在美国市场的敞口，对于新老客户都一样。今年前9个月，对中国的国际连带规模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5%，到726.2亿美元，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并且并购活动减少。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并购贷款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6%，到551亿美元。银行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制造业、科技、媒体与通讯业最容易受到贸易战的冲击，美中互征关税加剧了中国主要出口企业面临的压力。香港一名负责贷款业务的资深银行业人士表示，贸易战中无人是赢家，但是中国国内经济将会立即受到冲击。担任美国企业供应商的中国业者正是靶心，当前局势下最岌岌可危。中国科技、媒体与通讯行业今年通过国际银团贷款仅筹措17亿美元，另外还有6亿美元正在筹集当中，这是2014年以来最低量，远远逊于2017年全年的116亿美元以及2016年的244亿美元。除了贸易战以外，中国科技、媒体与通讯行业感受到美国网络战、黑客以及违反制裁规定相关指控而引发的越来越严格的检视。一些借款人最近遭遇的不幸更成了银行的警钟。路透社报道说，根据 LPC 数据， Supermicro Computer Inc. 在4月中旬完成了一笔2.85亿美元的364天期贷款。10月4日，彭博有一篇关于这家公司生产服务器遭到中国情报单位植入恶意芯片的报道，让它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不过，包括苹果以及亚马逊等遭到指控、受到监控的目标公司都极力否认报道内容。美国上市的 Supermicro 受此影响，股价暴跌 40%。美银美林是这笔贷款的部际行，这笔贷款利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放款利率加码275个基点。华美银行、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和 MB Financial Bank 也参与这次贷款。中兴通讯的境遇与此相似，自美国商务部今年四月一度禁止美国企业在7年内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以来，这家公司市值蒸发了 46%。 但是幸运的是，中兴通讯6月份取得了银行的豁免，避免今年7月到期的一笔4年期$4.5亿贷款出现违约。美国法官本月初裁定，中兴通讯违反了缓期处罚规定。他在2017年就违反美国制裁规定，向伊朗非法出售美国商品认罪，之后接受了美国的缓期处罚。随着银行业者越发担忧在美国市场有敞口的中资企业，如果上述两家公司等到现在，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银行业者对长期放贷中国借款人提高警惕，因为关税不断变化带来不确定性，并且提高管理成本。我们评估每一笔贷款时，都得检视借款人的产品是否在美国征税清单上，评估借款人是否将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如果他的产品是征税对象，那么我想贷款就不太可能获得信贷批准。台湾一家银行海外分支的贷款业务人士说，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说，如果中国对近期美方的行动进行报复，他将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美国财长努钦则警告中国不要进行货币竞贬。台湾银行业者对中国的放贷规模较高，但是六月底台资银行对中国放贷水位接近台湾监管上限后，已经开始放款贷款。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土耳其目前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中。自从8月1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土耳其加征钢铝关税之后，土耳其货币暴跌，土耳其经济立刻陷入崩盘的危机之中。土耳其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土耳其的外债总额达457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1.8%。数据还显示，土耳其同期外债净额为3004亿美元，占 GDP 的 34.1%。 在外债总额中，私人部门债务占 69.4%， 其余为政府和公共债务。过去十年，土耳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融资。官方数据显示，仅今年第一季度，土耳其的外债总额就达4667亿美元，占土耳其 GDP 的 52.9%。 土耳其与美国的外交争端导火索是土耳其监禁的美国传教士布伦森。布伦森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其家人均为虔诚的信徒。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带着家人定居在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在当地开设教堂传教。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之后，埃尔多安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抓捕嫌犯，数以万计的军人、公务员、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被抓捕，布伦森也是其中之一。土耳其政府将这起政变活动归咎于土耳其影响力巨大的居伦运动，认为布伦森与该组织有关联。今年4月起，土耳其法庭开始对布伦森案进行审理。土耳其政府指控布伦森是政变同盟，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泄露国家机密、欲颠覆政府等。布伦森全盘否认了被指控的罪名，他的律师也表示，布伦森不过是一个政治筹码。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乔利曾出席过其中的一场听证会。他说，法庭充斥了各种阴谋论、牵强的逻辑和不知来头的秘密证人，唯独没有确凿的证据。自布伦森被捕后，美国就一直没有停止有关的营救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还直接参与了解救行动。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推进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上，彭斯陪同布伦森的女儿一同参加。他向他的女儿保证，他将和特朗普总统继续争取布伦森获得释放。今年7月下旬，彭斯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土耳其不立即采取行动释放布伦森，美国将对土耳其实施重大的制裁。有评论指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和土耳其的纷争其实由来已久，是这些年两国矛盾积累后的集中爆发。自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两国先后因美军借道、伊朗核问题等闹得不可开交。同时，如何在盟友土耳其和剿灭伊斯兰国的战友库尔德人武装之间进行取舍，是否同意引渡居伦回国受审等议题，都令美国颇费思量。随着美土矛盾的持续发酵，两国内部从官方到民间对立情绪日益加剧，双边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中东和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大国，土耳其控制着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能在高加索和黑海方向防御俄罗斯，也能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发挥较大的作用，扮演北约稳固难以防线的重要支撑点角色。没有土耳其的合作，美国在中东、东欧甚至欧洲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更加费劲。就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就曾经表示，土耳其对稳定地区安全局势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美国正着手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开展联合巡逻行动。安卡拉方面，土耳其也在积极运作，以求摆脱孤立的局面。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加强了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特朗普宣布对土耳其进行制裁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称两国将继续开展能源和防务合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访问了土耳其，与土方就叙利亚局势、在土耳其建设阿库优核电站、向土耳其供应天然气管道建设等问题与土方展开磋商。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有包括伊朗在内的许多替代方案可开展经济合作。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美国必须戒除自己对制裁和欺压别国的瘾，伊朗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土耳其。土耳其外长贾武什奥鲁也表示，土耳其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打算继续与伊朗开展贸易。他强调称，我们将继续与伊朗、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展开贸易。土耳其是主权和独立国家，如果这是联合国的制裁，我们会加入，否则我们就不会。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维斯特说，这三个国家此时加强合作并非偶然，他们都是美国制裁的对象，团结起来可抵御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彼此协作共同度过危机。三国还可能重新调整各自现有的地区政策，这将影响中东地区的力量均衡。美国华盛顿智库防务重点国际问题专家弗里德曼也认为，从短期看，三国的联手有助于抵御美国的制裁的冲击。他说，三国正在有限领域开展合作，这些合作大体上围绕叙利亚局势而展开。另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9月27日到29日对德国进行了访问，这是他2014年当选总统后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2016年7月发生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开展了肃清政变支持者的行动，德国政府对此有尖锐的批评，土耳其方面则指责德国庇护政变支持者，并逮捕了数名在土耳其的德国公民。随后，德国冻结了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并停止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相关谈判，德国与土耳其的关系降至冰点。德国媒体指出，此次德国邀请埃尔多安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显示德国对难民问题、德土经济关系、土耳其政局稳定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埃尔多安访德的重头戏当然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谈。对于土耳其近期释放被关押的德国公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欢迎，并要求土耳其尽快释放依然被关押的其他一些德国公民。 从土耳其一方来看，埃尔多安访问德国有明显的经济考量，他现在需要强大的经济伙伴，而德国一直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分析人士认为，德国也需要土耳其进一步发挥作用，缓解叙利亚冲突导致的难民潮对德国的压力。2016年，欧盟与土耳其就合作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协议之后，进入欧盟，尤其是德国的难民数量大幅减少。此外，土耳其移民和土耳其后裔是德国目前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对德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德国需要与土耳其合作，使这些人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埃尔多安在德国表示，希望这些土耳其人能在德国受到平等的对待。金融时报前不久刊登文章指出，土耳其希望靠组建新联盟来摆脱困境。文章说，埃尔多安已经屡次证明，在必要的情况下，他愿意在外交争端中让步。最近，伴随着他与特朗普的争斗越演越烈，并对土耳其货币造成严重的打击。许多分析人士相信，经济需要将再次迫使这位土耳其总统展现出务实的个性。不过，埃尔多安的拒不低头让人担心，这一次的情形可能会有所不同。即使在土耳其里拉暴跌，并给土耳其企业和银行业造成巨大压力之后，埃尔多安仍旧毫不示弱。他利用土耳其民族诗人希克梅特的话说，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还誓言土耳其不会向任何外国对手低头。一些观察人士断言说，土耳其每年需要吸引超过2000亿美元的海外资金来保证其经济的正常运转。埃尔多安最终将别无选择，只能让步，按特朗普的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美国牧师，并宣布一揽子旨在安抚投资者的措施。但这位土耳其总统可能会尝试向俄罗斯、卡塔尔或者是中国寻求支持，从而进一步削弱这个极具战略重要性的北约成员国与西方之间本来已经脆弱的关系。另外一些观察人士则担心，即使埃尔多安做出让步，这场争端已经给西方与土耳其的关系造成持久的伤害。一名西方高级外交官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把土耳其推入俄罗斯的怀抱，埃尔多安将寻求其他盟友，会有我们不喜欢的地缘政治联盟出现。就土耳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评指出，土耳其不断加剧的货币危机的悲剧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虽然一段时间以来，财政脆弱性在不断加深，但市场之所以大举狙击里拉，是因为决策大权集中在总统埃尔多安的手中，而他对经济持高度非正统的观点。然而，随着全球财政和货币背景的变化，土耳其正在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态度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他新兴市场现在可能也会面临考验。尽管欧洲央行正密切关注一些欧盟的银行在土耳其的风险，但这些缺口似乎是可以控制的。与此同时，土耳其与其他新兴市场的贸易往来在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基本上都较小，从而限制了危机通过这些途径而蔓延。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接下来是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小专题，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法国戛纳电视节2018年秋季交易会15日在戛纳正式拉开帷幕。有着13亿电视观众、2000多家电视台的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电视内容市场。中国作为本次交易会主宾国的系列活动，已经于14日随着一场中国优秀动画节目展映和推介活动拉开了序幕。15日当晚，则将是中方赞助的中国之夜大型晚会。3天的活动期间，还将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最新和最优秀电视节目的推介会，以及2场关于中国的论坛活动。但是，尽管中国是这次秋季电视节的主宾国，但除节目推介会或大型的主题讨论活动之外，在影视展映单元中，我们却找不到中国影视作品的影子。 戛纳电视节驻中国代表赵晓慧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这样解释说，
因为确实也是因为中国做主宾国这活动启动的也比较晚，像您看到的这种大型的首映啊，或者说是展映这种针对某一个单片的展映首映这样的活动呢，通常其实可能就是展映方或者片商这边实际上是可能提前半年就开始启动这个事情了。咱们这边呢，可能首先主宾国活动确定的比较晚，再一个的话就是这种展映和首映活动它也会有很多的基本的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它会要求你这个节目还没有在全球任何地方播出过，或者说是制作到什么阶段，起码有一些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比如说像中国的公司介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呢有些公司可能公司是比较合适，但是未必有合适的档期的一个这个节目能够拿出来，所以这次确实是没有单篇的这种大型这种展映或者首映活动，主要就是这种集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一些电视节目、电影、电视剧的
一个整体推荐、
动画片的推荐。
对、
哎、对对对。
据赵晓慧女士介绍，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参加戛纳电视节活动，但那时主要以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为代表，后来逐渐有地方电视台参与。赵晓慧女士自2003年起就负责戛纳电视节在中国的推广工作。那么这些年间，她注意到的中国在国际电视内容市场上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什么呢？
很多中国公司过来参加戛纳电视节呢，刚开始的时候都还是比较的生疏，对国际市场的这种怎么参与啊，或者怎么跟别人去谈呀、啊，也不是特别了解，而且因为这个MIPTV MIPCOM 确实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一个，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会议，而且它的服务啊，它可以用的工具啊都很多。但是中国公司在刚刚开始来参加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就会显得比较菜鸟嘛，就用咱们讲话，可能包括他们的这个语言呐、啊，公司的这种 marketing 的材料啊等等，都不是很好。同时也不知道怎么能够利用这样的这个会上的一些工具，但是现在经过这十几年的这种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他们已经适应应该怎么来参加这个会，应该怎么去在这个国际市场上去推广自己，
就是
他
对于技术上更成熟。那么从这个内容提供上有什么变化吗？
内容提供上的话，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古装剧啊，可能有过在国外的一种一销售的一些成绩啊业绩。那后来慢慢的，我们的动画片也逐渐的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然后也包括一些电视剧，对吧？现在的一些大型的网综网剧模式都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说像《白夜追凶》是在优酷平台上播出的，那它去年也卖给了 Netflix。之前还有一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去年也是被 MIPTV 上被选中这个 Fresh TV 这样一个推介会上专门做了介绍。另外以前我们也有过像优秀的一些动画片公司，他们参加 Junior 上的这种也获得过成功。
那中国这个电视产品作品啊，它主要的出口方向是哪些地区呢？就是它整体买中国电视作品的国家大概在哪些地区呢？
应该可能还是在亚洲、东南亚。就是动画片的话，我了解可能就是中东啊、非洲有一些公司也都在买中国动画片。电视剧可能就东南亚也一直以来还是比较受欢迎。另外的话就是国外的欧美的一些针对华语市场的一些观众群的一些平台。
是这样。
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主流的市场肯定还是不是特别容易。
您指的主流市场是指欧美地区吗？
对对对对对。
根据 EHS Market 的最新报告，中国电视节目播放内容中有49%是中国原创作品，另外有46%来自国外引进的节目，其余5%的播放内容则是体育节目。但赵女士认为，很难就此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更是买方或者是卖方。
现在说世界内容进口国也不是特别好说，因为确实咱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引进的节目的一个指标和限制，而且也是
就是进入中国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对对，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国际合作，就合拍， 就是联合研发这种。
赵小慧女士还介绍说，戛纳电视节已经在中国落地，2017年在中国杭州举办了首届 Map China 活动，希望借此推动中国的影视公司与国外影视公司的对接。各位听众，本次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节目的提要。美国防长马蒂斯抵达河内，南海冲突促进美越关系更近，厄瓜多尔决定部分取消对阿桑奇对外通讯的限制，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在其驻伦敦使馆中接受庇护已有6年，不与中国统一口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11名维吾尔人无犯罪释放，北京未抗议，安倍访华时将敲定签署日中海难救助协定。中国奥委会今天谴责台湾冬奥证明公投既是统独公投的前哨战。法国戛纳电视节2018年秋季展开幕，中国应邀成主宾国。贸易战烽烟重重，中国经济沙皇朱镕基露面引猜疑。中美贸易战新鲜床垫与氢碘酸大战，北京祭出重税 123.4%。 繁中谈判谈归谈，中国官方照批教皇插手中国教务之心不死，中共高层震怒，赖小民家藏贪腐现金3吨重，港独分子游行要求华府冻结推行非民主政策港官的财产。南华早报评论指，拿下孟宏伟是习近平整顿公安系统的最后一步棋。港首林郑月娥表示，只要进了政府工作，以前是港独者可以洗清底细。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 FabHit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演唱组 Forever and Bubble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La Soupe à la Colle。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